因此也就很难成就无嗔这个善根。所以要真正做到无嗔呢，至少这里也是讲到无，跟无贪一样，都是要到见空性才行，就是没有我，这样比较做得比较彻底，比较容易。因此可以得知，对三界中一切的苦及苦因都能如实了知，因而对周遭的人事物不再引发嗔恚，这就是无嗔的体性。而对治嗔恚及行一切的善，就是无嗔的作用。为什么做到无嗔才能行一切的善呢？这个我们也讲过，为什么？因为你带着嗔恚所行的善，就是什么？火烧功德林。你一面累积资粮，一面又在破坏，所以是无法真正行善的。我们说，如果有嗔心的话，第一个火烧功德林，第二个呢，你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这个我们也讲过，有没有？这是在《华严经》八十华严里面的第49卷，它就100个，你一念嗔心起100个障门，哪100个障门一个一个讲，第49卷你去查。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假设呢，我们现在嗔心的对象，我现在对你发一个脾气，而你呢不是普通的菩萨，他是发菩提心的菩萨，这样一念嗔呢，我将来会堕地狱一劫，这个劫是一大劫哦，那是不得了的。那你怎么知道谁发心谁不发心啊？你怎么知道？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发脾气，这个嗔一定要拿掉。你不拿掉呢，你这个定慧力，你今天不要说今天，你这辈子修行的功德好不容易，你看三善根，它这个种子种下去要等它发芽，你要辛勤的灌溉，给它水，给它空气，给它阳光，好不容易发芽了，长根了，把枝叶都长大了，那个你看，你看那个年轮是一年才一点点一点点，好，长这么粗的时候，你一个嗔心就像一把火就把它烧掉。那你想想看，是烧得比较快还是种得比较快？那我们就知道，你不能说我发脾气之后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那你不想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找出好的方法对治。我们现在在课堂上学习就是要把这个方法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不是就这样完了，你要练习做，因为这个嗔心不除，你的三业功德很难成就，说很难成就，根本很困难的，真的很困难。这个比喻就是给你了解，就像一把火一样，就烧掉啦。你种的树再多，一片树林，玉山整片那个塔塔家一片树林，它只要一个星星之火，全部就烧，三天三夜就把它烧光。那你种的比较快，还是一放一把火比较快，对不对？好，那这个呢，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你体会体会。在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刚成道的时候，他有一天早上，他就观察呢，这个龙族里面的这个有一条龙呢，他得度的因缘成就了，然后呢，他就要去度化他。那怎么度化呢？他就跑到呢这个须弥山脚下，然后就盘腿端坐，然后现这个相好。果然呢，就看到一只那个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吃什么？你知道吗？吃龙。我们在佛门里面做这个晚课的时候要，中午的时候要施食，就是施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是龙呢，一天一天减少了，因为被大鹏金翅鸟吃光光，这个龙王就来请求佛为他这个龙族解难，说总要帮我们想个办法，不然这个大鹏金翅鸟一天吃一只就不得了了。所以佛就在这个佛门里面，就是施这个食给大鹏金翅鸟，然后请他有饭吃，他就不会去吃龙，是这样子。就看了这只呢大鹏金翅鸟呢，往这个须弥山飞过去，飞过去呢，这个翅膀一震，一个而已，这个四大海就打开，劈成两半，他就看到一条龙在那里，他就把它叼起来，叼起来呢，回头呢，往这个须弥山顶飞，想要在那边呢大吃一顿。结果呢，他叼的这个龙呢，他就从尾巴给他吃，就剩下头， 这个头，这个龙呢，他知道他这辈子他大概完蛋了，逃不掉了。可是他看到这个佛，这个比丘坐在那里，他心生欢喜，然后呢，心里自诚的祈请这个佛能够救他。但是终究还是入了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肚子。可是他看了这个比丘端坐在那里面，现象好，他非常的欢喜，就这样一念欢喜心，他死掉了。死掉以后呢，投生在哪里？投生在印度的舍卫国的一个婆罗门的家里面，生出来呢非常的可爱，相好庄严，长大之后呢非常的聪明，大家都非常的称赞他。可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嗔心，一不如意他就骂人，然后发很大很大的脾气。这个人是谁？金刚经里面的当机种就是须菩提，须菩提的前身就是这一条龙。结果呢，他的父母、他的邻居、他的这些玩伴都不欢喜他，因为脾气实在太大了，长得很好也很聪明，可是没有用，大家都不想跟他做朋友，父母也都不想要他了。结果他只好呢就舍家到山里面去修行。到山里面去呢，这些鸟兽啦，飞的啦，走的啦，游的啦，看到他也是都吓得要命，因为他一跟他的那个这个意识不违不相违不相不一样呢，他就发脾气，所以吓得大家也都是避逃之远远的，就不想亲近他。结果就有一个山神，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跟他讲，他说：“你长得这么好，然后也发心愿意修行，来到这个山里面躲在这里修行，结果你脾气这么大，你不改变的话，这样怎么办呢？你这样修行也修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啊。”他说：“不如这样子好了，现在呢佛出世，你去找佛，佛一定呢这个大威德一定有办法调伏你这个嗔心。”结果那个须菩提就听了又非常的欢喜，就说：“那我怎么去啦？那佛在哪里啊？”他说：“我，你如果愿意的话，我有办法，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我送你去。”就须菩提就把眼睛闭起来，果然一睁开眼就已经在这个佛的金色里头。然后他看到佛呢，就是32相80种好，哦，他就心生欢喜，就礼拜佛，然后呢听佛开示。佛呢当然是明白的，所以就为他开示嗔恚的过患。这个嗔恚的过患，什么过患呢？死的就是堕地狱，嗔心堕地狱嘛。堕地狱之后呢，不是这样就完啦，还要身为龙蛇这种毒虫，然后呢再堕到这个罗刹鬼，永远就是不得超生，很苦的。所以这个须菩提就起了大忏悔心，在佛面前呢就忏悔之后就出家，佛在为他说法，他就证道出国。出国之后呢，没修行没多久就证得四果阿罗汉。那这些比丘们就觉得怎么这么殊胜啊，就一起来问这个，请佛说明这个他须菩提修行的这个能够这么快证果，他的前世的因缘是什么。那佛就为他说，为大家说，说这个须菩提的前世呢，是在迦摄佛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大比丘，那非常的喜欢布施。他怎么布施呢？他会找呢这个寺院的很多的比丘，然后到聚落里面呢受居士的供养，让他们植福，就这样做了10000年，没有间断过。所以他累积的福德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一样找这个寺院里的比丘去应供，让居士植福。这个比丘因为某种原因，大家就不想去，要再忙或什么样，就没有跟他去。哦，他就起了非常大的嗔心，就骂了这些比丘，说你们这些没有，就是恶口骂他们，骂他们之后掉头就走了。从此之后，他因为触恼大众，所以他就500世堕为龙族，500世都当龙啊。 那因为他这个布施的这个代比丘去应供，让这个居士执福，这个功德非常大，所以他才有这个福报，能够在佛的时代出世，然后听闻正法，然后能够证果。这个原因是这样。你看这么大福德的人，因为嗔心还要受五百世的龙的这样的果报，然后出世为人还有这个余习，这个等流性还这么强。你看所有他的父母，他的这个邻居，所有兄弟姐妹，所有连到山里面他这个飞禽走兽都不要他，要不是真的佛出世的话，你看怎么办，多苦。就因为这个嗔哦，所以大家要多多思维这个嗔的过患。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烦恼也很重，你也很不愿意，不希望自己这个烦恼一直跟着，可是你怎么办，怎么把它断掉？你就是要多思维它的过患，一再一再的思维，思维到这个过患呢，真的让你想到就非常害怕，不想要它，你才会起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真正愿意去对治它，然后慢慢把它消薄，等到这个连这个习气都没有，把它断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不然你说好啊，我就不想发脾气，可是真正碰到我不舒服的事情，我还是发很大的脾气，然后发脾气之后再来忏悔，都已经是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恶业已经造了。你知道忏悔还不错，可是总是来不及，你自己也会非常的懊恼。所以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思维嗔恚的过患，然后呢起这个防护力，让我们不要再造同样的过失。哦，这个都是嘴巴讲，真的没有定慧力的话实在是很难。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经典不是我，经典上一再强调修定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没有定力的话，你要成就一切的善法真的是很难，除非你是宿世善根深厚哦，不然真的是很难，有它的困难。好，这个是这个部分火烧功的灵。那所以呢，我们也说，就是这个你如果去翻一翻那个《华严经》49卷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所有的障碍还是跟这个嗔心有关。你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那100个障门你给他看看，我们都有。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嗔心断掉的话，你看这个100个障门自动关起来，那你修行后面就很顺了，就不会这样进一步退三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哦，也自己也会觉得很无力感。那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这个嗔心啊，在这个过患真的是很大，那大家要多多的思维。好，那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讲说，当善心升起的时候，不论是所缘境，你缘的是什么境，都可以对有惧，这个就是贪，好，我们讲过了，对这个苦惧就是嗔，不起染浊啊，就是无贪，然后不生嗔恚就是无嗔，这就是无贪无嗔这两者的功能。可见这两种善根呢是可以同时升起。这一段就是在讲说，只要我们的善心升起的话，我们是同时具备无贪跟无嗔，不分它是什么所缘境，只是在呢观有跟有惧的时候，这个外境上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无贪，在观察苦惧的时候，我们安立它叫无嗔，哦，并不是缘苦境的时候无嗔，或缘乐境的时候无贪。这个状况就是，你只要善心起，这个善法的功德它是具一起都有的，哦，不是用所缘境来分。那这个状况跟前面所讲的惭愧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缘这个所缘境不同而起惭心，哦，起就是善所缘的时候起惭心，恶所缘的时候起愧心，不是这样，是当你善心升起的时候，同时具备惭愧两种善法，只是呢用宠善嫌恶跟什么宠惧嫌善跟这个惧恶来这个功能来分惭跟愧两者的差别，哦，但不论是无贪还是无嗔，还是惭还是愧，它都是骗一切善心的，哦，这一段是在说这个。那底下呢就是重复了，重复的我们就简单的念过去。 无嗔的意思，它是对于三界中的一切苦果以及造成苦果的因都能明了，它只是因缘果报的展现，因此呢在受报的时候能够安忍，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你不要再去升起丝毫的嗔恚心，不然的话你就又在造业。所以不生嗔恚就是无嗔的体性，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对治嗔恚和行一切的善。这三善根呢，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它的作用都是行一切的善。那这边就问啦，他说无贪无嗔这两个善根所的境界不同，如顺境时无贪，逆境时无嗔，应该不能同时发生，怎么能说它是骗一切善心呢？哦，这个也是刚刚那段讲的，就是说善心升起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所缘境，同时具备无嗔跟无贪这两种善根。哦，它不是说你面对这个有聚的时候不会生染着，然后面对苦聚的时候不会生嗔恚，不是在讲这个。它是只要有善心升起的时候，都同时具备无贪跟无嗔这两种善法，只是呢对于这个不同的观境来安立无贪跟无嗔这两种名称而已。那后面172页翻过来，前面的惭愧两种心所也是一样，善心升起的时候两种善法都是具足，只是在宠重贤善时安立为惭，在轻惧报恶的时候安立为愧，一个是惭智，一个是愧他，而不是在缘善境的时候有惭心，缘恶境的时候有愧心，哦，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无贪无嗔跟惭愧恶法一样，它都是骗一切的善心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善十一呢，它这个是自性善，是你佛性当中本质具足的，哦，不是这个善恶对立的这种的，不是这个。所以只要呢善心升起呢，这个无贪无嗔还有这个惭愧，它都是骗一切的善心的。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尤其这个嗔心哦，我常常看到那个很多佛弟子，其实他做很多的功课，然后也在佛门里面积极很多的资粮，可是他都没有去注意到他的脾气很大，想发就发，一不高兴他就大发脾气，如果没有人提醒他的话，他持续这样下去，就是刚刚那句话，火烧功德林，你一边造一边烧，那你看哪一个快。然后嗔心那么大的话，百万障门都起来了，你说你的修行会有什么样的功力，也是很难。所以都是造一些福德的事情而已啦，你真正要解脱就是要智慧的，那有要有智慧解脱，你要修定，那定呢就是最怕这些嗔心，一嗔心你怎么得定，不可能哦。所以我们学习到这里，白法提醒我们这个无嗔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把这个嗔心拿走，你的家人第一个会感受到，一定日子好过很多。我说这个嗔心呢就像一把火一样，你闷在心里还没发出来，在你这个旁边的飞禽走兽都感受到，蚂蚁都跑掉了，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对治，一下子拿不掉，因为这是习气的问题，你就是要有方法，刚刚讲的那些方法你要常常思维，然后拿起来用，不是把它供起来，慢慢拿出来用，真正呢用了之后，你就对佛法会更有信心，在你这个修学佛法的道路上呢，你才会进步得更快。尤其这个嗔心，那你看我们上次也讲很多，现在病那么多还是跟嗔心有关，尤其那个癌症，跟很多癌症，他那个什么癌什么癌，你现在发现之后，你去找医生，医生给你化疗也好，还有什么什么疗，所有的治疗你都跟着做，做完之后假设你那个嗔心不拿掉，很难根治。有的人你看他没有发出来，他都闷在里面，不准不准，那个也是嗔心啊。然后你嗔，你物质在里面，你五脏六腑哪一个比较弱，就从那边发出来， 所以大家要保重啊，大家保重。好，假设没问题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五痴。五痴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呢，佛说法49年，它的用意在哪里？就是要破众生的愚痴。那什么叫愚痴？我们看课本，11种善法的第7个是无痴。什么是无痴呢？就是完全去除了无明。好，无痴就是无明，在《圆觉经》里面就是讲无明。那在《白法成为智论》里面就是讲无痴，就是这个根本不觉心，好，叫痴。那什么又是无明呢？对于一切的事跟理不明白，就叫做无明。那什么叫事？什么叫理？好，我们从一开始前面一直讲到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些概念。什么是事呢？事就是指一切的现象界，它本来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但是呢我们不了解，却不能在这现象界上看到它的无常无我，所以才会在生灭现象中产生分别执着妄想，每天都是以妄心在过日子，这就是无明。哦，师父的白话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无明。本来我们是圆觉真心，就是一念的无明变成了八识，就是这自证分的本体。这个八识呢，再把本来光明的智慧变成能见闻觉知的这个见分，能见的功能，能闻的功能，我就以为有一个我在看，我有一个我在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执。相对于见闻觉知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把它执为是相分，这个就是法执。所以所有的我执跟法执就产生了什么？我执跟法执里面又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又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就有这个十法界的种种现象。这个都是因为我执来的，千差万别，十法界的千差万别就是我执跟法执的程度不一样造成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谓的无明。那反过来说，如果真能从这个有生灭的现象界上去体悟它的本体实际上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法尔自然的，这就明白了理这个本体界的内容。这句话在讲什么？你记得吗？前面我们说，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一个理体，一个现象。我们现在要证到这个理体不生不灭这个无为法，要从哪里去证？要从有为法里面体会它的生灭无常，它是无常无，它是无自性，是空，空里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你就证到无为，是这样子。所以师父一再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要证得这个无为的话，你是离开这个有为法，你找不到无为。就像说我们大海里面有一个波浪，离开海水你可以找到波浪吗？不可以，它是全波即水。好，你说我们这尊佛像是金子做的，这个10公斤的金子打造一个佛像，10公斤的金子你也可以弄成一个那个新娘的这个礼冠，你也可以打造成一个时钟，你也可以做成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器皿。